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电力一姐李小林被曝光卷入保险业丑闻，是空穴来风还是无风不起浪？中共官员于其一在双规期间被折磨致死，凸显了中国所谓反腐利器双规制度的什么弊端？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中南海后辉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呢，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
主持人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经济案件，中国红色家族又爆丑闻，这次的主角呢是前总理李鹏之女，号称中国电力一姐的李小林。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李小林曾经作为中间人帮助世界著名的保险公司苏黎世公司在中国达成巨额的秘密交易。尽管李小林和被曝卷入此案的中国富豪张宏伟都声称自己清白，但案中曝光的线索呢，却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解读。那么苏黎世保险公司丑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牵涉到哪些关系？此案此时通过外媒曝光，其中有无玄机？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在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用几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根据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这个说法，这个李小林卷入的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本质是什么？
李小林是帮着中国初次创办的新华保险公司获得特批，进入这个中国当时严格管制的人寿保险行业。但是呢，整个过程一直到最近，在美国这个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司法审判当中，然后一些案情才曝光给了《每日电讯报》。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疑点，也许我们回头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嗯。
总的来讲，李小林在里面的角色是值得深的挖掘下去的。
嗯，那他到底做了什么？破空，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哦，这个案子很显然概括为就是违法违规，因为中国的保险市场在1995年还没有开放，提前4年就把瑞士的苏黎世保险公司引进了中国这个保险行业，这就是一个违规，至少是违规，违反了中国本身的一个规定。另外是违法，因为在这起交易中，李小林介绍了新华人寿保险的3个商人跟苏黎世达成线之后，其中有1690万美金的这个好处费，也就是1.3亿人民币，那是个很大的数字。当时这个好处费用来招待高官，比如说给这个夏侯城的女儿买房子，这个给这个去一系列的中共高官到美国来访问，给他提供好处，包括什么田凤山呢，包括什么那个杜西林啊等等。那么另外李小林本人，他作为介绍人，他不可能从中没有得到好处。那么他的好处究竟是多少，虽然是个未知数，但是根据他个人的习性和这个家族和这个体制和整个腐败家族的情况来看，他肯定从中有好处，要么是从中捞取了金钱，要么是从中捞取了股份。
嗯，好，我知道苏黎世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事先在中国保险市场开放之前进入中国，这肯定是显然中间有违规的情况。但是我想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就是李小林在中间到底扮演什么角色。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声明，他是说他跟这个整个事情是毫无牵连的。那么张国华先生，你来介绍一下李小林，因为我知道您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就是在弗吉尼亚州这个法庭上的这个程序文件做了调查研究，那么您的发现是什么？
我跟刘平兄啊，这个礼拜呢，因为这个案子爆出来以后哈，我们专门这个做了一些这个调查。那所谓的调查呢，就是第一，要跟法庭这个取得最初的最原始的这个文件，也就是诉状，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去这个联络了当事人的这个律师。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调查的结果，这个刘平兄专门还去了维吉尼亚的巡回法庭，从那里呢，这个从可以说是浩瀚的文件中，把这个最原始的诉状给找出来了。
嗯，
这个现在我们拿在手上的就是最原始的诉状。
嗯，
这个案子你说它简单，它也简单；你说它复杂，它也很复杂。
嗯，
简单在哪里呢？它最开始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东方公司的老总，好，这个张宏伟。他去告他的下属，他美国分公司的这个主管， 赵红，就是告他这个滥用职权，然后这个挪用资金啊，这个这些事情，这个一共有五项指控啊，一共有五项指控。这个里边呢，这原始的诉状里边没有提到李小林，李小林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虽然最原始的诉状只很短，只有16页，但是呢，在庭审过程中间，这个控辩双方啊，这个辩论所有的记录加起来，大概在4-5千页之谱，所以我们根本也没办法一点点看下去。原始诉状没有李小林，但是不代表他们在这个公房法庭公房的过程中间，赵红把这个1690万美金的这个来源，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提到李小林。
嗯，好，刘秘书，您的解读是什么？您看了这些法律文件以后，
是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数字会说不光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浩瀚的文件呢，好大好大的一个大夹子，好几个夹子，这里边呢，它有所有的支票的影本。
嗯，
因为张宏伟告赵红的时候，就是说你赵红这个地方滥用我的这个滥用这个
资金，
这个资金，那赵红就是说我在美国干了不少大事哦。其中一个就跟这个帮这个苏黎世进入中国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这就提到了这个刚才张国华先生讲的1690万美金这个事。可是呢，我非常认同程晓农先生在开头的时候讲的，他这个事情值得深入的这个研究，深入的挖掘，就是说这钱到底是到了哪里去，为什么要这样子走法子。李小林现在看李小林自己也否认了，他这个钱不一定就是到李小林那边，或者说是李小林拿了之后转走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有一个更清楚的调查才能水落。
我想英国电讯报对于李小林的指控主要是说他作为前客，作为牵线人，让苏黎世保险公司和这个中国这个新华人寿之间建立这个牵线搭桥，等于是说然后使这个违法的交易成为一个可能性，所以并不是说李小林直接用了多少钱。当然刚才
根据赵红在庭上的说法，这个事情哈，这个苏黎世保险公司之所以能够提前4年进入中国，当然跟这个李小林是有关系的。
对，
这个李小林是在这个一次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啊，招待这个瑞士的联邦主席的这个国宴上，把这个他的同学，赵红是他的同学啊，校友，然后呢这个就介绍了，就是说有这样这个瑞士的这个苏黎世这个保险啊，对进入中国很有兴趣，你们可以去谈一谈，因为当时有一个新华人寿，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瑞士的资金来重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牵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他一定是牵了线的，这一点李小林应该是这个没办法否认的。这个赵红的律师啊，赵红的这个莫虎，他在这个通电话的时候也跟我们讲，他自己觉得呢，说第一，这个《每日电讯报》在报道的这个之前，没有跟他做任何的联络，没有跟他做任何的查证，所以这谁向他透露这些东西他不清楚。第二呢，这个他认为说这个事情，这个当初啊，李小林介绍他们相识的时候，只是一般性的介绍，这个现在这种这个牵扯到、
具体的操作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参与了。
这个后续呢，他就这个他认为他没有参与。
好，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的苏黎世保险公司进入这个中国的保险业哈，在中国保险业市场开放前4年他就进入，那么通过这些私人的关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过节，但是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苏黎世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到底受益有多大，获益有多大，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仔细分析了《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同时我也查了一些关于新华保险的资料，然后我发现了4个疑点。第一个疑点就是与李小林有关的，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当时中国人寿保险没有开放，虽然允许外商进入中国从事保险活动，但是人寿保险这块利润最大的行业是留给了中国的保险公司。如果外商要经营这个项目，他必须要获得合资的许可。那么当时新华保险实际上还没成立呢，所以谁在新华保险成立之前帮这样一个民营的而不是国营的公司获得特批，谁疏通的，谁批准的，李小林在里面究竟扮演的是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牵头人作用，还是进一步的他帮着疏通获得批准？因为当时要特批这个新华保险公司的开张和秘密的合资，需要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批准，他父亲就是总理。这第一个疑点。
好，
第二个疑点，当时苏黎世投资这个1690万美元的时候，新华保险公司不存在， 换句话讲，苏黎世保险公司实际上是用1690万美元换了一个虚拟的公司的四分之一的股权。为什么苏黎世保险公司这么放心，不怕打水漂？那么应该讲他是获得了某种承诺，就是说你们放心，现在虽然的公司不存在，你们的钱拿去以后将来一定能赚。谁给他的这个承诺？谁能保证新华保险公司一定能批准？那么只有权力最高的人才有这个资格。第三个疑点，新华保险公司成立以后一直到2000年，苏黎世保险公司再次投资5100万美元，获得了10%的股份。那么这个时候苏黎世保险公司已经获得35%的股份，但是新华保险公司一直掩盖这个情况，他对外只宣称说苏黎世是2000年才开始投资，就刚才谈到那个5100万美元的投资，新华保险公司是公开的，但是前面那个25%的股份他一直掩藏着。所以到现在为止，全中国都以为新华保险公司不是中国第一家获取和外商合资的这个办理人寿保险的公司，事实上它是第一家，而新华保险公司一直掩盖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它着力的要掩盖它和苏黎世公司的一开始的这个幕后交易？最后一个疑点，苏黎世保险公司持有的新华保险公司的股份最高是35%，但是2011年新华保险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时候，这股份从35%突然掉到了9%。换句话讲，在10年之间，苏黎世保险公司的25%的股份不见了。而且更有趣的是，2013年，就是今年，新华保险公司的3%的股份被苏黎世保险公司卖掉了。卖之前，苏黎世持有9%几的股份，卖了之后还是9%几。所以从此看出来，这个苏黎世持有的新华保险公司的股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秘密账户。怎么样对媒体都没有办法交代这里面到底有多少黑幕。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苏黎世持有的新华保险公司20%的股份相当于大概1亿美元，这股份哪儿去了？是不是交给了或者转送给了牵线人或者特批人？这个其实从新华保险公司的资料里一查就查出来了，但是中国政府现在不查。
好，陈晓东现在说的几个疑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哈。那么我想就是这个案子牵涉到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张宏伟，因为张宏伟是和这个在美国起诉这个赵红，然后他和赵红之间的这个法律控辩呢，才把这个事情整个事情曝光。那么张宏伟在中国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有叫做红顶商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么请波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张宏伟，他的关系网涉及很多中国高官呢，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好吗？
对。我想张宏伟啊，他的发迹啊，正是因为攀上了李鹏家族而发迹的。他曾经在这个就是福布斯的富豪榜上也列过一个名字。另外，他这个他的具体的背景啊，也是不是高干，这个无从可知。但是他所掌管的东方公司拥有新华人寿的这个主要股份，这是一个事实。他怎么会拥有这个股份？那显然是背后的权钱交易。我们知道这个李鹏家族啊，是从来就是以权经商、以权谋私，这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典型。比如说举一个例子，2001年11月15号，李鹏的长子李小鹏，他有个公司叫华能国际公司，在香港上市。他头一天上市，第二天11月16号，李鹏当总理的国务院就发布一个规定，就是宣布上市公司的印花税下调上市公司印花税，是明目张胆的这个以权谋私，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那么张宏伟自从结识应该说李小林之后平步青云，他的身家是如何来的，怎么来的，中国保险行业起步这么晚，同时这个我外国公司也都是说在稍后才进入，怎么来的？这里面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中国喜欢用一个词叫买办，这就是真正的买办经济。还有一个词叫卖国，这是真正的卖国。就说李小林跟张宏伟这些人的伙同，因为李小林不方便出面，他毕竟是一个总理的女儿。那么像这种红顶商人张宏伟啊、赵红这些人就出面，关系量出面之后做什么呢？把洋人引进来，用表面上以洋人做掩护，实际上是跟洋人共谋暴利，这个行为啊就是典型的一个卖国行为。
好，说到张宏伟，我想也要提到张宏伟的这个东方集团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在中国上市的这个公司，所以它绝对是有非常强的官方背景。那么我们再提一下这个1690万苏黎世公司 打到这个所谓离岸的这个其他银行，
巴哈马
给用于中国的高官，让中国高官，这当然这是根据英国电讯报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钱是专门用给中国高官用的。那么这个钱有没有哪些比较确凿的证据？哪些人用了？哪些中国的官员，比如说用了这笔钱？
目前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法庭的公房中哈，这个赵红透露的一些细节，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就是一个是60万美金。为向怀成当时中国的财政部长的这个女儿在美国留学嘛，为他买了一个房子。那第二呢，就是一些这个高官啊，比如说国土这个国土这个资源部的部长啊，田凤山当年到美国来，那他们有给他10000美金的这个
零花钱。
然后其他的高官啊，其他的高官，什么政协副主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官到美国来，也会给他们零花钱。那大概我想也是以万计的了。就这些钱，是有这样花过。那还有一部分钱呢，就是说这个最早张宏伟告赵红在美国，是因为他有一笔钱，大概有600多万美金的这个钱，放在美国呢来做投资，比如说他买了大概有200多套的这个公寓啊，然后还买了一些别的东西让他在这里经营。因为赵红过去是中国财政部的官员，曾经在世界银行还工作过，后来这个1995年以后他就这个退下来，专门这个帮张宏伟打理在美国的公司。因为这个张宏伟也好，他的另一个兄弟这个关国亮，
对，
这两个人都不懂英文，这三个人哈，这他们三人是操作的，所以呢全部交给赵红。那赵红因为他占着英文的优势，在这边做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最后呢这个两人这个翻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讲到这笔交易哈，跟苏黎世这个保险的交易，这个交易本身一定是有问题的，它是暗箱作业至少啊。这个尤其是当这个中国的人寿保险这个行业还没有对外资开放的时候，他们透过了这个私下交易，三个人嘛把这个股份转让给这个苏黎世保险公司，而且这个钱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外汇管理的这个规定，它应该打到中国大陆去，它不能留在海外。可是这个钱打到了这个巴哈马的这个离岸的这个账户上，供他们自己来这个运用动用，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刚才说三个人，我们知道对吧？英国电讯报的报道也是说李小林牵线让苏黎世公司跟中国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到底是就是说是张宏伟、关国亮
再加上
赵红，就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从这1690万里面得到什么好处没有？
哦，这就回到这个主持人刚才问的，张宏伟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人。至少我们从法庭文件看来，这个人心狠手辣。因为大家本来是一起打天下的，结果呢，关国亮给他搞进了秦城监狱，赵红给他告上了法院。然后你再看这个法律文件里边呢，赵红有一段证词啊，完全是用中文写的。赵红是这里边这个最通英文的，但他那段证词用中文写的，看的那个中文那个证词啊，想到中国8个字，哎，低声下气，摇尾乞怜呢、啊。意思就是说，大哥，你就放了我这一马吧。我也给你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虽然也有一些错，但是能不能就此放过我？我不求任何奖赏，你只要不处罚我，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当初是彼此的这种哥们呢、啊，怎么到最后啊如此的反目成仇啊？所以这个整个的事情啊，这个虽然是浩瀚的文件，但是从里面找到了很多也许不是那么样的这个整个影响整个案情的，确实非常值得。
实际上，这三兄弟都不怎么样。好，我这个刘平兄刚刚提到的，他给他用的这个中文写的证词，实际上他在这个他听说这个他要被告了，所以呢，他赶快给这个张宏伟写了一封用中文写的信。他基本的意思告诉他，这个希望你不要追究过程，你看结果。当年你投给公司的钱，我实际上已经让他盈利了。至于我捞多少，你不要管。你只要关心，就是说当初你给我多少钱，我帮你生了多少蛋，你就够了。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说我就求这个善终。这个希望你能够宽宏大量。
我加一句话，帮他挣了1000多万美金呢。
1000多万，
按照他的说法，
非常大。好，我想再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案子，当然就是从英国电讯报曝光以后，中国方面不管是张宏伟还是李小林，都是说自己是清白的，那么他们都是强烈的否认跟这个案子有任何的牵连。那么我想问您，到此为止，这个案子还有哪些看点？那么下一步是什么？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现在呢。美国这边的法庭恐怕不见得还会有更多的料会爆出来。中国国内实际上已经停止这个曝光更多的材料，所以恐怕我们现在无法获得新的资料。但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各种疑点，其实已经指向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其实正在帮助掩盖 这个案件中可能涉及到的种种复杂的背景，特别是有可能与李小玲以及他背后的这个中国政府更高的官员之间在这个案子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点我想需要说明的就是，在90年代初开始，在打进中国市场的各个外国公司中，特别是大公司里，普遍流行一种做法，就是雇用这个中国的高官的子弟，或者是聘请他们做助理或者顾问，用这种形式请他们帮着疏通关节。当然这里面是要给予各种好处费的，不见得是直接的给，但是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比方讲，我们刚才前面谈到过苏黎世保险公司究竟用什么办法回报李小玲这个问题，李小玲现在只字不提，试图把这个事情拖过去拉倒。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帮李小玲掩盖这件事儿，因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关的这个《每日电讯报》的这些报道的材料曾经曝光了好几天，一直到前天，中国这个政府才开始下令互联网把这个资料封掉。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给了几天时间，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李小玲出来辟谣。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上辟谣可能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怀疑，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结论，那就是里面的黑幕大着的。
好，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曝光呢，第一又是通过外媒，我们知道最近几次比如说温家宝、习近平家族这个财富外露都是通过外媒，那么这次又是一个老路。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觉得因为这个李小玲的地位非常特殊，她是中国电力一姐，中国这个电力国企的一个掌门人，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在联系到以前中石油，比如说这个蒋杰敏下台等等，会不会跟这个国内整顿这个国企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波公，你觉得一些比较合理的猜测是什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个不排除有权力斗争的背影在后面，高层权力斗争。那么这涉及了一个人，谁？就是王岐山。王岐山是赵紫阳培养出来的人，王岐山从赵紫阳的就是农村经济啊那一块出来的一个人。那么最终这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中纪委书记，而很可能王岐山在这个位置上想帮赵紫阳出一口气，因为李鹏是赵紫阳的死对头，而李鹏家族的腐败是家喻户晓，是一个经典的腐败家族。那么王岐山在反腐说这个苍蝇老虎要一起打的时候，不排除利用外媒，利用这些外资企业，利用一些线索来就像围困郑永康一样的围困李家，那么把李小玲扯出来是有可能。实际上前些年温家宝就想动李家，温家宝曾经把李小玲的一个情人叫黎亮给抓了，叫那个中纪委的一个书记女将叫马文办理这个案子，但办了2个月，后来被李鹏强力干涉，这个案子停了，所以温家宝没有继续下去。那么现在王岐山能不能够接过这个案子，把他追究下去，可以说关系到未来的政治走向。我们看到政治局常委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现象，7个常委，江西那边有4个，但这4个并没有掌握真正的实权，什么人大了，什么政协都是虚的。有一个掌握宣传的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够调动强力部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副总理，而掌握实权的恰恰是像习近平啊、李克强啊、王岐山。那么王岐山的权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时候绝对不排除就是说一种潜在的改革派或者潜在的这种就是胡赵留下的人要为过去的一些事情翻案，这么一个情况。
我想补充一点。
好，请讲，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除了刚才破空讲的这个以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联系到最近李克强和习近平在推动国企改革上遇到重重阻力，现在的国企的各个部门还有包括国资委都在抵制李克强想要推动的一些国企改革方案。那么目前这次案件的消息曝光和在中国官方不敬他这件事本身，可能还有与其他的国企一些老总下被拉下马连在一起来看的话，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反腐败把国企现在的一部分高官拉下马，换上李克强他们比较信任的人，以便推动国企改革，同时也是给那些其他的不太听话的国企负责人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你们如果不乖乖的认同中央的方针，那么你们前面有前车之鉴。
好，
对，《每日电讯报》这个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放话， 在这个放消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法庭上最初曝光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
对，
我们人在华府都没有注意到。
而且是一年多以前的
事，而且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这个《每日电讯报》把它报出来，而且报的都是这个都
非常惊悚，标题非常惊悚。
一个是标题很惊悚，那没有问题。第二，这个里边有些东西也确实从这个法庭文件出来的，包括一些这个支票的这个走账的这个影印件了哈，他都把它登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有人在放话，而且最有趣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事情是赵红把他这个在法庭上透露出来的，可是赵红的律师莫虎，华裔啊，华人呢、啊，他没有被告知。这个报社也没找他查证，那显然背后还有别的人，
其他的消息来源。
而且莫虎还帮李小林讲话的样子，
哎，对，莫虎还在帮他讲话，
还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还觉得这样，哎，觉得这样把他牵扯进来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看了一头雾水，因为我们也不是就对这个案子很好奇嘛，我们希望能看到原始的文件，到底怎么讲的，李小林在哪一个地方涉案？这个现在看起来，因为这个公司是在黑箱作业。就像刚刚我们几位这个朋友大家分析的，目前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个李小林拿钱的证据，但是这个资金朝哪走，怎么走，我们也看不到。
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苏黎世的首席财务官自杀了，然后呢留这个字条说是董事长给他很大的压力，然后过几天董事长就辞掉了，
辞掉了。
所以这里面
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八月份，今年八月份。
对，
按道理来说，这个法庭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议题早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我们大家都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曝光嘛。
我可以插一句吗？
好，请讲。
对，刚才刘平提到这个一个苏黎世银行的一个自杀哈，我可以这么分析，接下来张宏伟有可能被杀人灭口，因为李鹏家族在他的腐败案中多次杀人灭口。首先第一个杀人灭口是沈泰福，就是李鹏的老婆朱琳有一个长城机电公司，那么那个总经理叫沈泰福，当时一个集资案爆发了之后，这个民众非常不满，当时为了就是把这个丑闻按住，就把沈泰福判处死刑抓起来，结果沈泰福被杀掉了，就保了朱琳，这是第一次杀人灭口。第二次就是那个陈克杰，广西自治区书记，那个主席，他后来被腐败案下马之后，他公出他给了那个朱琳六颗钻石，大钻石非常名贵的，那价值连城。结果他公出了之后，他反而被判处死刑，实际上又是一种杀人灭口。如果他不公出这个情节，恐怕他会告下留情。还有第三个人就是那个曹玉飞。曹玉飞跟这个李鹏的第二个儿子李小勇成立了个公司叫新国大，当时在搞这个集资。结果到了2004年，这两个人反目，曹玉飞是台商，那么这两个人反目之后呢，是李小勇把这个钱提走了，但是他反诬这个曹玉飞被提走了。结果很多民众啊，就是因为这个资金受到影响就去抗议的时候，这个政府按不住了，就把曹玉飞抓起来，很快判了个死刑，就是杀掉了，把这个台商给杀掉了。而李小勇就在李鹏的亲自安排下到了新加坡，跟他的老婆叶小燕飞到新加坡，几千万买了豪宅住在那里，至今负罪潜逃没有回来。说三次杀人灭口，李家是有记录的。说我认为张宏伟现在还不如就把这个直接找到王岐山，像王立军那样找个安全的通道，或者投入美领馆，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否则下一步如果捂不住了，他被弄出来恐怕就是一个杀人灭口。
好，我想这个案子啊，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李小林这个卷入的程度，但是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冰山一角，显示中国这个官商勾结这个
李小林
这个
否认也很奇怪，他完全不认识这个保险公司的人，这个也太奇怪，因为他至少做这个介绍，不管拿钱不拿钱，他这个应该记得。
对，
第二个，他老公，他
自己就是这个新华，
就是这个新华人寿的这个总经理的，好像总裁助理啊，所以这个。当你这个否认的太干净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问题，
反而容易出问题。刘平先生，
您刚才提到了这里面贪腐的一些种种的黑幕到底有多少？就在这两天，这个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有一个报告，就我发现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在这种透明的或者说反贪腐的指标上，那是全世界最差的国家之一。满分100分，中国平均得分20分。
对，
然后这个最低的这个10个公司里面有8个是中国公司，里面这个中国的奇瑞公司得分是0分，跟他这个并驾齐驱的是一个墨西哥的公司，家电制造公司。墨西哥是什么样的国家？墨西哥是这个官军被毒枭啊给追着打的一个公司。中国的这个企业如果沦落到这种程度的话，真是让人痛心。
好，最后请陈晓东先生来做一下结，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关于新华保险本身的问题，不是舆论或者 这个民众在网上关注的重点，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李小林会介入这个案子，然后新华保险本身由于有了李小林的介入，他如何获得了一系列别的公司都没有的特权，并且能够在他没成立之前就私下拿到了别人的投资，然后别人投了资以后，这股份又如何被掩盖起来，这个股份又突然消失了，这中间的黑幕其实非常容易调查，只要不调查，那么就是证明它本身是黑幕。
嗯，好，从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
你刚刚讲，
我们没有办法去查黑幕。
嗯，
中国的媒体也无法查，但是这个黑幕的存在，通过这个案子真正披露出来了。
你刚刚问这个苏黎世这个保险公司这样操作了以后，他赚了多少钱？最基本的一个数字，他的投资啊，大概在5亿人民币。他最后，他光光他这个销售他的股份
卖出股份
部分，他就将近5亿英镑。
嗯，
所以5亿人民币跟5亿英镑这个差价，
对，
而且他不是全部的股份，
很多倍，对，好几
倍，
嗯。好，有关这个李小林的话题呢，就到这儿。我们以后呢会继续关注这个事件。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中国针对党员官员的双规制度为何最近引起中外媒体的关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